感恩节虽然过去，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向我们的家人，需要向我们的叛离，需要向我们的亲友，需要向我们的会友献上感谢。因为很多人在感恩节不是要对人说谢谢，都是为自己的需要在那边 shopping。 去年好像隔天的早上5点钟才有开放 shopping 的时间，今年提早了，吃过晚餐就可以去 shopping 了。我的女儿就是忙了一个晚上又一个早上，然后就连向我说谢谢都没有。后来我问她，你买到什么？她说什么没有，她说白忙一趟。那好啊，因为你没有向我说谢谢的缘故，我要向你们说谢谢。即使你们能坐下来听讲道，比我更辛苦，因为一个教授也好，老师也好，就知道讲了一个学期两个学期，学生就要换了，材料也都要换，但是呢这个牧师不能够换材料，还是要讲这一本。而且呢你们都一样，而且你们有的信耶稣呢比我还有比我更久，摩太太，还有你们当中呢很多人比我信主的年龄更久，更早听到福音，所以我要谢谢你们有那个耐心，已经听我讲到2年半了。所以我们需要新同工来加入，新的声音啊，新的笑话啊，新的生活动态。感谢神，神安排有两位。今天我讲到感恩的人会心里边快乐，不感恩的人心里不快乐。我就想到生活是什么，生活就是父子的来往，婚姻怎么样相处，亲友怎么样来互相和睦相居，信仰怎么样来敬拜上帝。假若你学会从当中体会到神的恩典跟别人之情，别人的爱，你就会感谢。但是有很多人他们不晓得，他们常常处在一个不感恩的心结当中。所以今天呢我本来要有四方面来讲啊，我们往下就开始哈。我讲到家中的宠儿不快乐，还有我也会开始讲到第二个，叫做婚姻中的不会感恩，互相嫉妒不感恩。第三我又讲，也想讲到骨若亲情相争不会和睦，也就不会感恩。我知道有一个姊妹告诉我说，她的亲人去世之后，那些财产的问题就变成了大问题。那么我也继续想说，想讲信仰上会有一个感恩或者是自夸这样的，但是时间的关系，我只能够讲一点，就是说先讲家中的宠儿不会感恩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我常看到这里的新闻，这里的孩子会用枪把父母打死掉，全家啊。在台湾也有那些流浪儿被收留之后，长大都十几岁，为了讨钱讨不到， 向他养他的祖父母杀掉，非常非常的可怜。这些人为什么不会感恩？这里有一点我必须提出来，因为这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。我先让各位看见家中的宠儿怎么样？不快乐。你假如非常宠爱你的儿子，你问他快乐吗？你问过他快乐吗？有的请举手好不好？你曾经问你的儿子你快乐吗？曾经问过这样爸爸的，这样爸爸妈妈这样问过问题的有没有？没有关系好吗？有没有？好，有一个啊，有的没有，没有都没有关系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家中被宠爱的儿子呢，感恩的不多。在圣经里边，圣经里边这个小儿子一切所他所都被供应，这个父亲呢还没有死亡，他就说了，爸爸请你把我该得的家业分给我，该得的。请问什么叫该得？这个家业不是他自己赚的，也不是他的努力，一切都没有，只是说我是你儿子而已，一切都是供应由父亲来的。但是他没有向父亲说感谢，只是说给我给我给我啊。孩子的这样的心态可以显出来说，父亲啊，你不可爱，那些你身边的财产，身边的钱财才可爱。你看你给你儿子有宠物，有那个什么买玩具给他的时候，他向你说妈妈谢谢你，他为什么谢？为着他得到那个东西。你给他，你就是好妈妈，你骂他，你就是坏妈妈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假若一个孩子他被宠到什么都不会觉得满足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他就不会快乐，他不会快乐。甚至这个孩子以后长大之后，他外面工作呢都没有办法来应付他的困难，这也是父亲带给他的一个后的效应。所以这个孩子呢，假如在家中被宠的话，我告诉你不是好事情。那么一个被宠爱他的不快乐的不感恩的心结呢在哪里呢？我们往下第二个，往下第二个，再来，我们再来啊！因为时间关系，我啊，就是以后讲这个，但是现在就直接的讲儿子，再来。好，这里有一个不懂得感恩的心结，就是说你要发现问题何在，然后你才能解决。你假若找不出问题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解决。这个孩子为什么他不会感恩的那个心结在哪里？假若他认为受之怎么样，我们要读一下好吗？没有关系，来，受之无愧，他不会感恩。假若你能够把他受之无愧的心转移，让他能够看出来非怎么样，非我配得的话，他才会感恩。什么叫做受之无愧？也就是说我该得的，我最重要，我要比别人得更多，我要最好的，别人要听我的，别人都要围着我团团转，别人的存在都为着我。我坦白的跟你们讲，我的孙女就是有这样的现象。哎呀，就是害怕，他玩了玩，我说你为什么哭了？他说我不玩了。 为什么不玩呢？他说那些小朋友都不听我的话，他就觉得很懊恼，觉得很生气，他就说我不玩了。那么我好，现在我要请问一下，你的孙女也好，你的孙子，你的儿子也好，对你说妈妈或者是祖父祖母，我不玩了，他们那些人都不听我的话，好朋友应该听我的话，你要怎么讲？这是一个问题，有没有遇到？有。这里该怎么讲以后和才解释，但是他的心灵里边就说，我一切为中心，我所得的是该得的，世界为我而存在，世界只有我。所以你看，你会常常听到一些话，相同的话，我没有这个玩具，人家都有，有没有这样的？有啊，我好无聊，没有什么好玩的。我最怕我的孙女对我说，阿公我好 boring 啊，他要我变把戏让他玩。我说你为什么不自己玩？我就他把难题给我，我也把难题给他，你可以自己玩啊，你也可以让自己快乐啊。他说我没有什么好玩的。你看他也开始怎么样，很不公平，觉得人家游戏应该由我带头，班上奖品应该我得最多。那么他说我的坏话，他就不是我的好朋友。都是这样的一些凡人的小事包围在这些孩子们的当中，这个都是一个受之无愧一种心结。所以你想一想，假如你养到宠爱儿子的一个这样子，长大之后会怎样？我盼望大家常常想一个问题，我讲养这个儿子或养这个孙子这样的情况，将来长大了怎么办？这个今天呢，我们潘弟兄在那边的教室，那个诺亚在吃香蕉，我说啊，诺亚你好可爱啊，你在吃香蕉啊。我们的彭小弟兄总说很难教他吃东西，为什么很难？太多了嘛，很多东西可吃嘛，没有什么东西可满足他的需要嘛，他没有饿过嘛，你让他饿饿看，为什么？饱了，满了，所以他就不会觉得快乐。只要这样的孩子，假如说，我不是说诺亚，我说这是孩子都会有的情况。假如说他这样继续长大之后呢，我要告诉你，他吃的方面就是要求山珍海味，鲍鱼啊，或者什么什么什么，那越贵的他就要吃，其他的不吃。他天天可能都要出去吃把会，因为只有选择他要的，妈妈饭也不好吃，什么都不好。这样的孩子，我不是说挪亚，我是说一个受之无愧的孩子，在长大之后，他工作上一定会有问题，因为他一工作就是要加薪，他一工作他就认为我有特权。在婚姻上也是有困难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常常会批评太太没有达到我的要求。有一个先生，他晚上会偷偷的看色情这个网路啊，色情网路。他太太就告诉他，你为什么不看看我，偏偏去看那一个啊？他先生怎么说？你有什么好看的？你身体都变样了，以前那么美，现在都不美了，有什么好看？你看以前的美他享受，以前的英貌他享受，身材他享受，但是变了样了，达不到他的标准呢，他就认为他太太不配了，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批评存在。人际关系也一样，假若受之无愧，认为什么人都要听我指挥，我告诉你，他会讨厌每一个人，因为没有一个人要一直要听从他， 最后也人人讨厌他，所以他人际有关系。所以怎么样把心结从受之无愧能够改变到非我配的，这是一个在成长之中我们做祖父母或者做父母的我们需要来学习的。那么现在我再往下讲第三点，我们往下往下再往下。好，感恩教导的模式，我要说父母最大的欣慰是会有感恩的儿女。以前为父母呢是养儿怎么样，防老，大家都会说嘛，或者是旁老啊，旁老我老的时候啊，儿女们会做饭给我吃啊，会招待我呀，买好衣服啊，养儿防老啊。那么你要养儿防老，就要跟他讲什么之道？孝，
孝训，
一定要跟他讲孝训。你要孝敬我啊，你要怎么样对待我，就讲这一套啊。所以中国的这些八德啊，什么忠孝仁爱，什么信义和平，都讲这些啊。你要孝君上，你要听上辈，你要孝敬父母这些。但是现在父母不一样了，我告诉你变了。你假如一直说好我养儿防老，我告诉你必定失望。尤其是在美国，你必定非常的懊恼跟伤心。所以要改变，今天的父母是怎么样，反而是说把儿子养大，让他成熟，让他独立自主，让他有可以生活的技巧，可以有爱心，有责任，可以能够走出去。父母的责任就是说培养着儿子长大走出去。以前是父母说我把你养大，你要走进来怎么样养我，现在是说你长大出去要养你的家，养你自己的家，那这个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没有办法向儿女们说你要孝顺我，但是你可以教导他什么样，两个字怎么样，在这边感恩，你要教导你的儿子感恩。但是问题就在这里，因为你过于宠的话他不会感恩，所以一定要让他受点苦。我现在我坦白讲啊，要受点苦。你看圣经里边那个父亲呢，儿子怎么说把应得的财产给我的时候，父亲做了一个最怎么样不利自己的方式，好吧，分怎么样，分给你。应该圣经 那时候的传统是说父亲死之后才能分，那么求应得的家业是说盼望父亲早点死掉，这样的不孝父亲还是忍受下来了。我觉得有一次呢，我的孙女呢，师母有个项链，好好看的，那个像小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会带你注意看了、啊，小十字架还有一个耶稣就挂在那里。我那个孙女呢，好爱，她说：“哎呀，祖母，这个我好爱呀、啊。”我太太怎么说？她说：“我死后才给你。”我孙女那时候小，她说。那祖母你什么时候死啊？我听了也好笑也生气了，为了得了那一个十字架啊，要奶奶赶快死掉，无心之过，但是也可是人之常情。但是呢，圣经怎么说？有时候我觉得圣经讲的太少了。那个父亲要给他儿子分配财产之前，我圣经一句话都没有提到、哎、没有，我查来查去看有没有，没有。其实应该中间有一些插曲，应该中间有一些要讲的没有讲到。现在我请问为什么没有讲，有谁能够告诉我为什么圣经不提？为什么？我不敢向编牧师说好下一次我要问你们哈、啊，不是啊，我是说提醒说 为什么不提？也就是说，个人的难处不同，个人的处理不同，要听从圣灵怎么样带领你。然后因为情况也不同，所以你临时中间的那些部分呢，就要你我来学习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儿女。可能会有争执，会有立场，会有一些责备，会有一些指出来，父亲应该指出来，儿子啊，你的错在哪里，你的责任在哪里。但是也应该有爱的支持，跟让他自由选择。你要这些东西可以，但是呢，你拿去之后，你要自己负责任，应该告诉他，然后呢，尊重他的决定，然后让他去受苦。这是圣经的原则。父亲呢，最后没办法，就给他啊，就给他受苦。所以有一个重点，我要告诉你，一个宠儿假若不受苦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他不会快乐，他也不会感恩嘛。但是呢，现在我要问一下，假如说好，他不听，他不会感恩，好吧，赶出去啊，让他受苦，这样好吗？我现在要大家再想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不让你的儿子在你家里可受造的时候，有时间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怎么样来教导他会感恩，怎么样来教导他能够从该我得而变成说非我配得，这样的心态怎么样去来改变他，这是一个我们今天我要花点时间来讲的。不要等他说出去外面受苦了然后才改变，有时候受苦受害被人家杀掉了，回不来了，真的回不来了。第一个我要讲到是说，我们来读一下好吗？这个是你需要常常记得的，也是我们为父母常常记得三种怎么样技巧，随机怎么样应用。第一个，给予怎么样满足。好，再一个，挫折怎么样设限，再来怎么样同理接纳。这三个要随时应用，随时随机来教导。什么叫做给予满足？就是他所需要的你要给他满足，假若他需要的得不到满足，他也不会感恩，这是我先讲的。所以儿女们需要先从跟你的爱，从你的爱之中让他的需要得到满足。那么为什么要得到满足呢？因为通过你给他的给予，他才会觉得父母是可信任的，父母是会感要感恩的。把这些爱呢一件一件累积起来，就变成感恩的基石。再来，他孩子有断奶，断奶有两个意思。圣经一般来说是孩子几岁断奶，我们做妈妈的十个月还有一岁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看非洲啊，非洲那些未开化的民族，他们三四岁了还在吃奶，照片都照出来，我说好可怜。为什么他为什么一直吃奶？因为他的身体还达不到可以自行活动的那一种状态，他达不到满足，所以他就一直要吃奶。孩子呢有一个再有一个心理上的断奶，就是说在他离家之前，离家就是断奶，在那个断奶就是离家之前，你要让他做得到很多的满足，生活的需要，还有一些呢你就要给他。断奶就是说离开你可以自己来自由行动， 所以在他家的，在你家的时候，你要满足他所需要的。再来，你要给他受挫折跟限制。什么叫确定？确定什么？确定他不能得太多东西，确定他不必要的东西不要给他，确定不合适的东西不给他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，孩子的东西太怎么样，太多了。现在我最头痛的问题， Manson 弟兄到我家，我相信他会发现一个问题，我家里的垃圾很多，他没有看到。那些洋娃娃一大堆，那些不用的衣服一大堆，所以一直的送这个送那个。但是呢，当我把打包包要送的时候，我的女儿就回来说，哎，爸爸你要做什么？我说这个要送给人。他说不行，这是你要要的啊。他要的东西太多了，我们对于他没有设限。还有呢，有一些欲望不能够让他达到，他要控制别人，他要控制同学，他要控制这样些一些场合，这些愿望不能够让他达到。再来，他做选择，他一定要负责后果。譬如说，他不做功课，他想去打球。我们的这个邱弟兄的孩子呢，很喜欢打篮球啊。但是呢，他常可能会常说，我打完球才回来做功课。那你做爸爸妈妈怎么说？先做功课才去打球，这个就要有区别了。你假如要选择打球，你就要有负担做完功课这些责任。你只要不做完就不能去。所以这些呢，你都要一个限制。假若我坦白讲，假若你对他没有任何的挫折跟设限这种感觉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他会将来他会变成上帝，变成你家的上帝，他会变成你家的超人，他会变成你家的完美的人物。我告诉你，那将来是一个失败的角色。因为他假若认为自己可以超越这些，可以得到所有的满足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他人生也是不快乐。所以设限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说让他知道他不是宇宙的什么中心，他不是家庭的中心，也不能说他所拥有他想要的都可以得到，不要让他这样，也不要让他认为说人家不给他就把人家当坏人，他自己做受害人，都不要让他有这样子。再来第三点，同理接受。什么叫同理？这一点呢，也是非常难学习的，我也自己一直在学习这一方面。因为人天生不喜欢受限制。请问挪亚喜欢，挪亚喜欢人受限吗？不喜欢。那吃饭就吃饭，可以弄着这样子哈。那么衣服怎么样，他不喜欢受限制。那么假若受限制，就会生气，就会反抗。好了，有的父母说，好好了，那我不给你受限制，又有一个反效，就说我赢了啊，我赢父母了，父母要听我的，又有这样的害怕可怕。所以怎么样子，你让他受限制，他生气的时候你要怎么说，这是一个我们做父母可能很少说到的话，很少学到的话。什么叫做同理接纳？也就是说站在他的那一边替他说话。那么对他，你给他受限制，给他一种打击的话，在那种情况之下给他的一种理解。我讲几句话哈，你们会不会这样讲？这也是我常常要学的。当孩子要出去的时候，跟你反抗的时候，你怎么说？我知道你想出去啊， 但是对你来说很难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说你不能出去，但是你要把他不能出去的那种难过说出来，替他说出来。或者是说，人家有那些东西，我为什么会没有？很不公平。你怎么说？请问你要怎么说？哎呀，不要不满足了，人家是有钱人，我们是穷人啊，这样子指责他不必。你说真的，心里想要得不到也是很难过，就替他难过啊，替他难过。但是呢，你给他设限怎么讲？说我能了解你的心情，但还是不能够怎么样？你要给他这样，也就是说，我能了解到你心里的难过，但是呢，我给你的限制家规呢，那个你也要遵守。你也可以这样讲，我知道你遇到这些功课一些这样的很多的困难，我知道。你也可以说，我假若像你那样的情况，我也是会同样的感觉。但是后面你可以这样说，这个就是现实的什么生活嘛。你会去外面工作，你会去工作不可，你会去怎么样不可，这是现实。你要知道体谅他的心情，你不能说不要哭了，不能出去了，这样的压制他不必。所以再来，你假如这三种能同时应用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他会渐渐的知道，同样爱你，你爱他，也给他有感激，但是也给他限制，知道说我有所不能，我有一些是白得的，那他才会渐渐学感谢的心。再来，最后那再来几点，当孩子没有表达谢意的时候，请问你的孩子得到人家的东西没有谢谢怎么办？我们应该知道，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做这样的模范，别人给我们东西，我们也该怎么样向人家说什么？说谢谢，诚心的感谢。假若我们没有这样做，我就没有做好的榜样。但是呢，你讲话也可以帮助你的孩子来表达感谢。我也学过几句话啊，我告诉你，你们可以学一学啊。你们有钱有没有这样讲过？你若越跟我要，我就越不让你得到。可以这样，对不对？可以。你也可以说，你若说谢谢，我可以给你更多。就是说让他谢谢。你若能够感谢我替你做事情，那我会再为你做更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还有，当孩子不会感谢的时候，你就省下来不要操心了。孩子假如不感谢你做饭，好吧，那我不做了，你自己做啊。先生不洗碗可以，但是他没有碗吃，自己来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做弟兄的好不好？举手吗？你洗过碗没有？那些碗油腻腻的啊，我们的莫太还有我们这些老姊妹呢，我们都啊，冯老太太，我们这些老姊妹啊，你们都在厨房忙，我看那个洗那个是好油，对不对？我要谢谢你们，要谢谢你们。假如孩子不懂得感谢，你就不要做，让他有需要他感谢的时候你才做。还有一点，我快要讲完了哈，没有关系。再来，有时候啊，你给他受限制，你不给他做，他会恨你，他会恨你。那你要怎么样？让他怎么样？让他恨嘛。你有时候做不到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对我的孙女说，好，我给你这些不能做的事情，你要哭，好，让你哭，你哭， 但是呢，你哭完了告诉我好不好？我说你哭完了你告诉我，我才抱抱你。他不哭了，他因为哭没有用啊，他知道这边埋怨没有用啊，他知道回到我的身边我就会抱他，所以让他恨没有关系。有时候你假如说好，他恨，你就解除那些限制的话，我认为这个是不好的，因为养成他怎么样？养成他会认为说好，我胜利了，爸爸妈妈要听我的，我一反抗，他就软下来了。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说忍受被恨的时候，这是一点很难很难啊。最后我就讲到一点，我就结束了。请我们读一读好不好？这一点也是很难。等待延迟获得的渴望，孩子有很多的渴望要达到，你只要很快的给他，我告诉你，有一句话就说 easy come easy go， 他东西来得越快，他的满足的心就越快结束，他就越不珍惜。为什么他买很多东西就这样？他来来去去，他就要拥有很多，但是呢，对旧有的就不会感到满足。所以一定，你一定要让他怎么样？他的渴望呢，让他等，让他花点力气，让他在等待等待等待，得到很难得到才得到之后，他才会珍惜。我们的林姊妹啊，她教钢琴哈，我现在要请问，你家有些钢琴都没有用，对不对？有很多的家庭钢琴买了没用，为什么？来得快，怎么样？去得快，钢琴不学，来了几个月了，钢琴不学了。或者你要忽然间是说，爸爸，我买了钢琴了，那我说他学吗？不学，弹两天不弹了，所以弹两天，那有用吗？没有。因为什么？就是说你没有让他等待，他很容易得到，他就很容易失去了。所以各位呢，假若有的孩子啊喜欢买车，就是说他到达高中的时候要买车，你假若买给他，他不会珍惜，我告诉你，很快的就会相撞，很快的就会出车祸。为什么？他不会珍惜好好开。假若你让他积下他自己的钱，花下他自己的力气去买那个车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他会很珍惜的，保护车子啊，怎么样，他都来，他爱惜他的车子，就是同样的原理。好，最后我就讲到说，请我们来读一下好吗？这个是我最后的中心，来，请来，感恩的得更多的赏赐，你会感恩，你就得更多赏赐。经上说，神阻挡什么？骄傲是什么？骄傲就是说我该得，我应该比别人好，这一切都是我的功劳，这个叫做骄傲。神对这样的人阻挡他，但是对于心存谦卑，谦卑是什么？不是我该得的我得到了，知道是神的恩典，我告诉你，神说这样的人我就得给他更多，就是说感恩者得更多的赏赐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因为儿女们是我们最心爱，也是在世上我们最尊贵的儿子，我们不在乎他们将来孝顺以后，我们乃在乎他们会对上帝感恩，会对父母感恩，会对亲戚感恩。这也是他们在家中的时候，我们要如何来教导他我们所需要学习的。求神赏赐给我们智慧，当我们需要的时候能够听到这些话能应用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